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所以这个本体上来讲，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本质上来讲，传福音是根本的，传福音是真正带来永恒的好处，有现世跟将来的好处的。但是其他的我们所谓的社会关怀所带来的所有的利益跟好处呢，都是暂时的啊。所以这个本体上我们必须要注意抓到这一点。那么在逻辑上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让社会真正改善，透过传福音，这个人信了主，这个人信了主以后会产生几个变化。第一个，他个人来讲呢，比如说他不会花天酒地了，他个人会愿意好好的用神所给他的恩赐才干，然后养活自己，造福社会。所以当有更多人信了主，更多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过生活，整个社会就慢慢的慢慢有改进啊。所以逻辑上来讲，你用这样的方式带来的社会改革，远比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好像用外来的救济物资一样。今天很多时候的社会关怀失败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在本质上改变那个社区里面人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而人生观价值观从哪里来改变呢？从信仰改变的。我们没有改变这个，我们只是不断的提供所谓的救济物质，譬如说我们替他干学校，替他办医院，这是没有错，也是应该要做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的时候，然后我们从外面送了很多救济物资等等进去以后，我说过了，这些东西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仍然依赖外在的救济物资，它本身仍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公益的，或者说一个贫富这个经济方面平等的，或者说大家可以过一个比较舒适的安定的生活的一个社会。它一直是不断的依赖外来的财源，然后这个外来的救济物资很可能带来更多的腐败。这一类的事情都让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本体上逻辑上来讲，你必须注意到个人灵性的得救的部分，它有一个优先性。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优先性而否定了社会关怀的必要性啊，其实它这两个是齐头并进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掌握住这一个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到一件事情，就是罪。一种是个人的罪，有个人性的罪，也有一种社会性的罪。我们个人，我们福音派强调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指责的是个人的罪，我们个人里面有罪性，我们有原罪，然后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可是我们有意无意的会忽略到这个罪有一种社会性，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罪。那么社会福音派以及这个走这个所谓解放神学路线的人，他们非常强调这个社会性的罪、结构性的罪的问题。所以固然我们不同意解放神学的这种神学观跟这种手段、暴力手段，我们也不赞同这种社会福音派好像一味的只是做社会改革而忽略到个人灵性上的事情。不过当他们提到说有社会性的罪、社会结构性的罪的时候，我们不可忽略说他们的确指出了一点我们一般福音派基督徒有的一个盲点。因为这个社会整个有罪恶，社会的结构，比如说所谓社会结构的罪呢，就是说譬如说一个集权独裁的社会，这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罪。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他们有各种方法让有钱人好处越来越多，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的话，这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罪。那这个罪是必须去除，否则你没办法达到这个社会的公平的。那么因此在这个社会结构有一个罪的时候呢，首先受害的往往就是穷人跟这个社会上最低阶层的人，他们往往是受害者。那么因此在社会福音派跟解放神学派的人呢，就往往说要站在穷人的这边，那么因此要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是，固然这些穷人是受欺压的，他们是受苦的，比较容易受苦的一边，但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有钱人是罪人，穷人也是罪人。我们不能说我无条件的无选择的就站在穷人这边， 穷人并不等于义人，穷人是罪人，富人也是罪人，我们都在罪性之下。那么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到每一个人在他的个人的罪里面都需要一个救恩，需要一个拯救。那社会结构的这个问题呢，即使社会结构没有改革，个人因此对福音就没有回应了吗？这个是解放神学家他们的观念，他们认为先带来一个革命，把整个社会的结构、政治结构翻了一个身，等到这个翻好了，然后你再来传福音吧。那好像意思暗示说，假如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那么没有人会对福音有反应，传福音没有用，你必须先革命，革命完了再来传福音。其实不一定是如此，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以前，个人仍然可以为着他个人的罪对福音有反应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不健全的社会结构之下，有某种限度的情况下传福音。当然一个自由的社会传福音是更不受限制，可是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发现，在福音这个种子撒出去最能够开花结果的土壤，往往不一定是在一个最富裕最自由的社会，有时候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一个集权的社会里面，福音可能传播的比任何自由社会更好。那我们并不是说让这个社会的结构就保持这个罪恶的状态，但是你也要了解说，我们不能够夸张的说，好像解放神学的观念说必须带来一个社会革命，革命完了再来传福音。革命不一定是必须的，或者说手段上做法上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即便社会结构还有罪的状态，仍然可以传福音，而且人还是可以对福音有反应的。但是第三个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结构的罪，社会的罪，集体的罪，必须从结构上做一个根本的改革。那这样的话呢，是更能够达成神的心意，就是说有一个好像名家所说的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社会。那么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暴力的方法达到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仍然觉得用民主的方式也好，用各种渐进的方式也好，应该总的目标是要达成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公义的跟这个怜悯的这种社会制度。所以有一些可以提出改革的，我们应该呼吁来改革。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当约翰卫斯理兄弟开始带来这个我们所谓巡礼会的运动，那么那时候在社会上，因为当时他们信主的人当中工人、农人、矿工很多，那么他们也很注意到这个社会改革，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写文章也好，他的信徒当中很多人都提出很多重要的一些社会改革。譬如说有一个跟随他的一个叫威伯佛斯，他就提出要废除奴隶制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通过法案，那么慢慢的达到这个。那么也有的他的信徒里面推动这个监狱制度的改革，所以对于监狱的人要比较人道一点，监狱的这个设备要比较人道一点，比较干净一点等等。然后这个工人方面，他们就慢慢通过就是禁止几岁以下的孩子、儿童童工，然后每个人工作的时间要受限制，这些都属于叫做社会结构性的改革。那过去的话呢，没有这种法律规定，因此呢，有钱的人就压榨这些穷苦的人、工人，那么当然就这个怨声载道，那么社会的不安啊，然后不公义的事情啦、啊，然后这种各种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么，所以像这些来讲，是要从社会结构上、法律制度上做根本的改革，才能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符合、更接近神的心意。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种的社会参与达到这种的改革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而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是寄望于将来的天堂，现在的社会我们就不管它了，这是应该要做的。那么但是这个平衡性我们要必须注意到说我们并不因为社会结构的腐败、社会结构的不理想、不完美，而觉得说我必须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社会改革上，然后等社会改革好了然后才有机会传福音，那个人才会接受福音。我说过这个不一定，相反的，有时候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有罪恶的，但是人仍然可以对福音有反应的，我们还是要在那个情况下传福音。而社会结构的反应的改革可能是一个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那么第三个我们也要从整个的观念来看， 社会的改革怎么发生呢？其实从圣经的观念来看，它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是你个人信主，个人生命的改变，然后从个人的信徒到所谓新的群体呢，就是教会。教会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以后，他们的确借着他们生活的见证，变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好的见证，一个榜样。那么这样的榜样呢，就耳濡目染的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大的。所以基督徒可能人数不多，可是这个社区，基督徒的社区就是教会所活出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福音派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强调个人的信仰、个人的得救等等，忽略到这个群体性，就是忽略到教会生活，这是很可惜的。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怎么样从那么少的人不但带人信主，而且整个改变罗马帝国的很多社会的制度，其实就从这个见证开始的。所以整个的救恩，你可以说从个别的生命开始，然后从一个小群体，新的群体，从教会开始，然后最后就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整个社会里面可能就少数的基督徒，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但这个扩散是从个人开始的。所以有些人批评说，在新约圣经当中，譬如说保罗，他从来没有直接攻击批评奴隶制度，旧约当然也没有，新约圣经也没有。所以很多人在批评说，好像基督徒容忍这个奴隶制度。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奴隶制度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里面没有某种的奴隶制度。那中国早期的时候也有某种的那种类似于奴隶的制度，那么在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也有各种他们的奴隶制度。那当然我们今天谈到奴隶这个字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的意义都不太一样啊。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奴隶，不像我们想象中在南北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那种南方所谓黑奴那么样的苦。其实那时候的奴隶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当然他们没有公民投票权他们失去很多特权，这是真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对于奴隶的观点并不赞同但是有某种程度的保护。那么举新约这个圣经来说吧，保罗的态度他常常提到说，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维持那样的身份。他甚至说，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为奴的，你是不是自由人，那么就维持这样的身份，好好侍奉你的主人。以今天的这个革命家来讲说，哪能够这样呢？就是要推翻暴政，来好像带动这种革命运动。但在整个圣经当中是基本上是不赞成这种暴力式的革命的。不过这点以后我们再说。但基本上当时的社会怎么做呢？教会里面怎么做？保罗提到说，你个人要好好的去侍奉，如果你做仆人的，你要好好侍奉主人，好像侍奉神，不像侍奉人。那因此你个人的见证开始。那整个教会里面呢，有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本书太短了，在新约里面是最短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短到一个程度是没有分章的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只有几本书是不分章的，那么新约里面一个犹大书是很短的，没有分章。那另外一个就是叫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这本书比较特别一点，这本书呢是保罗写给一个人叫腓利门。那腓利门其实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那他写这封信给他的时候呢，其实这封信送信的人也很特别，这个人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他家里的奴隶，后来逃走了。就没想到这个人逃到最后逃到罗马去碰到保罗。然后保罗带了腓利门的这个奴仆叫阿尼西姆在监狱里面信主了。后来当保罗知道阿尼西姆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腓利门家里的奴仆的时候呢，当这个阿尼西姆可以出狱的时候，他就托阿尼西姆送了信。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谁送的？就是阿尼西姆送的，这送给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书也是他们送的，然后还送了一封私人的书信，叫阿尼西姆拿给他的主人，就是腓利门。那你要知道，一个奴隶从家里逃亡，如果被抓回来的话，主人可是看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哈，对，蛮危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叫阿尼西姆把信送回给腓利门，那也等于把这个人送回给他了。但在这本书里面，保罗就提到一件事情，因为 我说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的奴仆，可是现在腓利门是教会的长老，阿尼西姆呢现在已经信了主了。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在腓利门书第九节，他说像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凭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生儿子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带他信主了，变成属灵的儿子。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有益处。但阿尼西姆逃亡了，跑掉了，怎么有益处呢？所以以前对你没有益处，那现在是有益处的，因为他现在是主里的弟兄。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为我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他说，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做，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十六节他说了一句话了，阿尼西姆呢不再是奴仆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句话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阿尼西姆原来在肉体上是你的奴仆，但现在他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他是你的弟兄。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基督教的观念来讲，就是说在主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主人奴仆的这个区分的，虽然社会结构上是有的，那么从爱心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旧约圣经虽然也同样没有反对过奴隶制度，但是摩西的律法很清楚的说，你不要虐待那些在你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寄居的这些人，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做过奴仆的，所以你要善待这些人。那么种种的来看，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对奴仆不应该是一种不公平的虐待的态度，相反应该是处理好像平等的。那么因此在教会历史的一个现象里面发现，就是说到了公元后三四百年左右呢，这个整个奴隶制度在罗马帝国就消失掉了。怎么消失掉了？就这个情况。第一，个别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他个别的来讲，他信了主以后，有些基督徒的财主他就把他的奴隶释放了。在教会头三百年一直受尽逼迫的过程中，教会历史留下许许多多实际的见证，使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财主，他把他的奴仆100个、200个、1000个、3000个、几千个奴仆就释放了。那么他个人有一个见证。第二个，这个教会当中呢，因为彼此相爱的，在教会里面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彼此是平等相处的，就变成一个见证，变成这个见证，变成整个社会看到的时候，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对很多人来讲，变成一个可以羡慕的，就是说，哎，教会里面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啊，不分你我的，那么逐渐就变成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就形成一个压力，使得不是基督徒的财主养很多奴仆的，他越来越孤立了，越来越觉得说，好像他做的事情是在社会上被人验证的，就是说怎么这样的人，哎呀不人道啊等等，所以他自然会产生一个想法，到底我要怎么办。所以当慢慢的整个社会受教会的影响，受基督徒的影响，变成一个风气，觉得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奴隶制度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到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奴隶制度就消失了。那么同样的情形，当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我们说过威伯佛斯推动废除奴隶制度的时候，最初他为什么奋斗三十年也是一样，最初的社会来讲，既得利益的那些养奴隶的大财主农场的主人来讲，他当然舍不得把这些奴隶放了。你不要忘记了，在美国来讲，我们都很佩服这个杰弗森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他很有聪明智慧，他是 Virginia 大学的校长，做过美国总统，但他有几百个奴隶。那甚至我们今天这些年发现了他跟他其中一个黑人的奴隶生了孩子了，他自己本身是有很多奴隶的，而且他是非常反对废除奴隶制度的，他觉得蓄养奴隶是应该的，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觉得蓄养奴隶是可以的，即使像杰弗森这样聪明的人，而且强调民主的人，他同样他对于奴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可是当威伯佛斯透过他个别的努力，然后集合了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政治家、国会议员，再加上社会的舆论，慢慢的，所以三十年之后， 这些基督徒从个别的到整个教会的这个影响力，使得整个社会的舆论倾向于废除奴隶制度，以至于到最后法案通过，也可以说大势所趋。这个就是一种我们今天认为基督徒做社会参与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的，怎么样从个别的，然后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代表基督徒的教会也好，或者团体也好，那进一步影响到是社会。那我自己也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和见证。我当年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1970年，那一年我快毕业的时候呢，因为我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参与的一个台大的基督徒团契，我们做那个孤儿院的侍奉。那孤儿院侍奉其实有一个孤儿院的团契，我们叫做义光团契，是一个义光育幼院。我们台大团契在那做了20多年，那我个人其实只参与大概几个月而已。但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就很感动，有些基督徒现身在这个里面。那么有一次，那时候我快毕业了，就在我们学校的校刊哈，不是基督徒杂志，是学校的校刊那个一个报纸，我就投书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基本上的态度就是提醒学校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社团，我们有登山社啦，什么舞蹈社，各式各样的社团。我提醒他们，因为我们的台大的社团呢，每到了这个过年前后，我们就会有冬令救济，我们会去尤其是孤儿院啊，送糖果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在孤儿院在那服侍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了从圣诞节前后啦，还有中国过年的前后啊等等，很多的这种学校的社团就会来送糖果啦，干什么？哇，那个热闹得很。那平常时候是一个都没看不见。那当然这些同工们有一些感触，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的感触我写成一个文章。我基本上提出一个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口号，我呼吁台大的社团停止冬令救济去访问孤儿院。那做好事为什么不要人家做呢？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说孤儿所需要的不是一年一次送糖果，他需要的是长期的关怀，长期的爱。那我们在送糖果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贿赂自己的良心，以为我做了善事了，这是太廉价了善事。那如果你真正有心做孤儿院的工作，你应当是投身在这里面，长期的帮助这些孩子，不管是读书照顾他，或者任何的爱心的关怀，绝对不是一年一次送个糖果你觉得你是有爱心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正是凸显出我们这种好像自满自足，做一点小事，真的是像我们中国古代人所说的，有钱人会这个怎么样？这个叫乞丐吃东西的时候，这个你记得《战国策》里面有说过一句话，有一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不食嗟来食，那是财主看到门口那个乞丐，然后呢，那个乞丐当年可能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现在落魄江湖，那个财主呢看到那个乞丐就说：“嘿，来吃啊！”那古代那个"嘿"那句话就是嗟来食。那个人很有气节，就说我宁可饿死我也不吃这种东西，就那个人就在财主家门口饿死了。当我们一个好像各方面有余的人，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心态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写了那篇文章以后有不同的反响，那么后来我去当兵回来以后，一年之后回来了，他们告诉我说那篇文章所造成的各种的影响余波荡漾。那后来义光团契的基督徒就想再写一篇文章把他们的经历分享，那么后来我答应帮他们就是把他们串联起来，所以每个人写了一篇见证，然后我就负责把它编辑成一篇整体性的文章，把他们的心声经历等等写下来，那又是投在台大的一个杂志社。那么那篇登出来以后反应非常的正面，就是很多人受感动。那么据我所知道，在那一年以及第二年，在一两年之内，台大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做孤儿院的这种服务工作的一个社团不是基督徒团体，是个社团，台大成立了，然后台北的好几个大学也成立了，两年之内全台湾大概有20几个大学，那时候台湾不过30几个大学，其中有20几个大学都成立了这个孤儿院的社团，专门做孤儿院的服务工作。那据说就是受到那篇文章的影响。那我不是在讲说那篇事情个人来讲 有什么成就。我只在说这个典型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是基督徒生命被改变，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护照，从事某种的社会福音工作，社会服务工作。但是你个别做不了什么结果的，你必须有一群基督徒。所以因此像台大团契的义光团契呢，就是一群基督徒结合起来做，这样才有冲击力，才有影响力。他们做了，但是你只是默默的做，我们是默默做了20年，全台大没有人知道，那么整个社会还是一样，那些孤儿院是没有人理的，没有人管的，一直到我们把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经历见证写成文章传递出去，你就让基督徒的小小的团体的侍奉见证就影响到别的地方，然后整个社会被带动起来，那么这个是一种很有效的，好像一个触媒一样，小小的一点的东西会感染的。我相信这个社会会受到基督徒正面的见证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由基督徒个人的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群体，然后影响整个的社会。那当整个社会一点一点的各种的慈善的事情可以开始做的话呢，我想社会整体会有改善。啊，当然靠基督徒个人以及甚至教会的力量都不够，你必须把教会的见证传递出去，然后让别人受感动，也愿意一起来参与。那么最后一个谈到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社会关怀有一种时间性、资源分配和使命感的一些问题。因为谈到社会参与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说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要怎么样做。我们必须考虑到第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因此时间有一个紧急程度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海啸的问题，因此在锡兰、在印尼，那么可能最迫切的是赶快有救济物资，然后表达爱心。那么你不是赶快派很多短宣队去的，所以时间上有时候跟事件的发生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因此时间性我们必须考虑到，此一时彼一时，什么地方该做什么，这个时间性你必须考虑到啊。所以因此固然整体来讲，个人的拯救福音是很重要，那么慈善工作也很重要，可是时间你要考虑到最优先的是什么。第二个是资源分配，资源分配包括人、包括财力。那基督徒有多少人，教会有多少人，你能做多少事情。在台湾很多人说，哎呀，慈济这个功德会做的又大又多，我们基督徒拼不了。没有错，他们人多钱多，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做不了很多向内的事情，盖房子。但是总有一些别的东西是资源比较小也可以做的，被人忽略了，我们还是可以从那边做起。好，所以不是说我们钱不多人不多我们就不能做，而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在我们的能力跟财力上负担得起的一些事情。那么资源的分配很重要。最后是个人的使命感。有时候神呼召这个人，比如说有些人做孤儿院的侍奉，那么有些人做教育的侍奉，有些人做一些医疗方面的侍奉。每个人神有不同的呼召，不同的使命感。那我们不是说都要做什么都不要做什么，所以你必须考虑到这种多样化来讲，有神在个人身上的带领和恩赐的差异。所以有些人能够做一些慈善工作，有些人能够做教育工作，有些人用医疗辅导，这都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每一个教会团体、每个基督徒都要考虑到我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这个教会的使命感是什么，然后我们有多少人力财力的资源，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什么地区时间上时机上来讲，什么是最迫切，什么是马上该做的，什么可以第二步再做的。那么这个整体考虑好以后，我想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整个教会也好，我们就能够比较有效的在整个社会当中来发挥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功能。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基督徒怎么样来参与这些社会的关怀，怎么样能够表达我们的爱心，也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